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好，大家周末好。又来到我们这个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这个欢乐时光，自己讲欢乐真的很好意思。好了，我们都深入浅出，就讲一些这种生活啊设计相关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关心永续跟环保这件事情，相信大家也都有听出来。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永续的环保议题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课堂来着的。其实我也真的蛮佩服我们的这个企划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局长。好，那台北政府环保局局长，我昨天说实话，我在访问前我自己想一下，我想说天哪，这个真的压力山大，我要怎么访啊？因为毕竟就是说访问我们这个父母官，或是访问这个行政长官，跟访问一般的这种创业家，我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好，那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们这个局长的一些简历。好，那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这个局长呢，吴胜忠吴局长，他原来是一个资历非常非常深的这个空气品质专家。那其实他在早期从环保署，然后到这个之前就已经做过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局长。那这一次呢新的这个行政团队上任之后呢，又把他重新请出来。那我相信这个有一定别有用心，为什么就是特别要这个时候请这个吴胜忠局长披挂上阵。我想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也是他在这个环保这个业务的一个熟人，那他其实推动了很多包含像这种永续的，不管是发电电能啦，不管是这些原本的这些环保业务，那更重要的是借重他在这个环境保护，就是空气品质的这一块。那前一阵子刚从日本回来，那大家去日本如果有坐过计程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其实车上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萤幕写说空气品质 AQI 的这个好坏，那不管它的数字是在哪里，它总会告诉你说现在的空气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呢其实像我们住的那个住家里面也会有写，就是其实会写到譬如说关于那个你现在的空气品质好不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后疫情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前一阵子也发现就是其实厂商包含像新诺菲啊飞利浦，其实很早就有在提出，就是这种我觉得他们也蛮会与时俱进，很快就提出这种杀菌的这种灯光的一个方案。然后我就在想说，对，的确这个时候尤其是进入到后疫情，全部都开放解封了，你现在戴口罩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的事情，那你进入这个室内空间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的这个室内空间的空气品质好不好？那因为户外的话，户外的空气品质比较简单，户外的空气品质就是悬浮物啊，这个落尘啊，这些空气组成二氧化碳浓度高不高。那但是譬如说你现在你进到室内之后啊，你譬如说你要吃饭了，譬如说你今天你要健身了，或是可能去游泳，你没办法戴口罩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一些病菌。好，所以像飞利浦他们其实有做了这样一系列这种就是所谓的 UV 灯。那 UV 灯其实以前本来就是杀菌的，只是他们现在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升级啦。所以这个其实 UVC 这个灯其实可能是一个新的这种科技它是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空气中的细菌跟病毒杀死。哇，光听这个我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因为谁不希望家里的空气品质好？那你回到家里面是最需要放松的时候，可是大家从外面你不知道带多少病菌多少细菌回来，那如果你可以在家里或是你可能去的这些公共空间呢，可能可以有这样子的这种空气滤净或者是杀菌的系统的话，民众会觉得安心很多。好，那这个恰恰刚好呢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吴胜忠吴局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譬如说面对这样子等于是一个新的 契机、新的转机，就是我们遇到了这个疫情，然后疫情之后大家对于空气的品质、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比如说环保局的立场，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可以去帮民众监督也好，或者是说鼓励这种业者哈，来多往这方面去发展跟开发哈？那其实我觉得台北的空气品质好像还不错，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站在专家的立场哈，就是今天这个吴胜忠吴局长，不仅仅是我们的环保局局长，他同时也是刚好是这个空气品质的专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特地要邀请到台北市环保局的吴胜忠吴局长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到底这个空气的品质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你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大家早上都好吗？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录音室哈，就是如临大敌，因为我们今天来了，这个我们的副务长官哈，是来自台北市环保局的局长啊，局长吴胜忠吴局长您好。
哎，主持人还有空中相会的视频，大家好。
好，大家好。那其实是这样，因为今天算是一个环保大课堂哈，因为我昨天晚上我自己很紧张，因为我在想说，哇，我要访问到环保局长哈，也很感谢我们这个气质，我们气质真的很厉害了哈，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推动永续，一直想要推动这些环境啊，或者是这个循环经济的事情，那我们就脑筋就动动动动，就动到说，跟我们环境最重要关系的哈，在台北市的市民来讲，其实是我们环保局，那我们就开始去了解，就是环保局有哪一些政策，那。大家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次哈，就是上一次你听到这个空气品质 PM 这件事情 ，PM2.5 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哈，但是你知不知道 PM2.5 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这个其实是原来是我们环保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业务。那我今天见到吴局长，我其实心里面有放下一颗大石头，因为吴局长本人非常的亲切，而且他非常的幽默哈，他跟我讲说，哎，别玩乐啦，我们就是你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哈，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一个大课堂，会有满满的这种环保的知识可以带给大家，但是呢相对来讲呢也会非常的轻松哈。那我们先问问吴局长，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 PM2.5 这件事情它指的是什么？
其实要这个知道空气品质好不好的话，那一个指标叫 AQI， 就是空气品质指标嘛，哈。那这个 AQI 的话，其实是有六种这个空气污染物来组成的哈。
是，
一个就是臭氧，哦，那一个就是 PM2.5， 然后 PM10， 然后一氧化碳、二氧化硫，还有二氧化氮。就好像我们要评估一个学生成绩好不好的话。要德智体型美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啦，
是，
所以我们有六种污染物来做一个看空气好不好的指标。
那我可以直球对决问一下，那我们台北市的空气品质怎么样？
因为 我就先讲一下，因为刚才 PM2.5 这件事情了，其实说 2.5 或是 PM10 那是指那个粒子的这个粒径，那个动态粒径，那因为这个固体的空气污染物一个叫做会掉在这个桌子上叫漏层，
对
啊，浮在空气中的就是前五微粒，啊，前五微粒的话就有所谓的 PM2.5 跟 PM10 哦，大部分这两个嘛，
对，
那 PM2.5 大家都知道一定会更深入哦，不是在这个喉咙那边就被挡住，
等于会吸进去
到肺部，哦，到这个一个支气管啊这些东西更深入了，
是了解。
那至于说这个台北这个 PM2.5 哦，这个浓度哦，到底在这个指标是多少，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就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市的 PM2.5 它的浓度是 9.7 微克每立方米，大概就
9.7
那在亚洲城市的话我们就仅次于东京啦，东京是 9.2 啦，那新加坡是 13.3 香港是 14.4 曼谷是 18， 首尔是 18.3，北京是 29.8 所以的话这个台北市的这个 PM2.5 的这个连续几年来都已经符合国家标准就15
哦，那这个就是在台北市生活的人很幸福，因为仅次于东京，大家这些喜欢去东京呼吸空气的人原来台北市的空气也只比东京差一点点而已，
对，他们 9.2 我们 9.7 而且都 这个国家标准还有这个人类企业的话，它的建立值是10嘛，
是，
其实我们都已经到9.7了，哎，对，
好，所以吴局长的这个敏感度跟知识哈，其实是首屈一指，因为我们吴局长其实是重磅回归了哈，因为吴局长已经曾经在2010年到2014年已经是做过环保局长，那后来这次是新的市政团队上任之后又重新回归，那这次跟上一次两届这样子比较起来，就是有没有吴局长什么在这一届特别想做的事情？
哎，其实因为我本身开始到环保署当公务员都是做空气的了哈，
是
这个民国78年，其实我都一直在做空气这一块了。
哦，
啊，因为空气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大家哈市民的那个健康影响是最直接的嘛。
哦，对，
你说废气物跟水，大部分来讲你也不太会接触到，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嘛。
对，
那因为空气你每天都会呼吸不可，
对啊，
所以一定是要做哈，这个持续我会再加强来做。
是，
那其实另外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一个是那个净零排放嘛。这不只是台北市，整个台湾整个全球都要做净零，那净零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些所谓的创能、储能跟节能，因为以前大家都一直讲这个节能减碳而已嘛，
是，
但其实节能可以减碳，但是不能净零，因为哎，对，
啊，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要发电，让发电来做一个储电系统，这是这个净零，啊，另外一个重要就是室内空气品质啊，因为后疫情时代啊，大家可能这个因为解放了嘛，
是，
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没事，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空气中还是存在包括一些细菌、一些病毒嘛，那这些的话这个比较脆弱的这些群组包括这些幼儿啦或是老人啦，
是是是，
甚至说我们常必须去吃饭一定要把口罩拿起来嘛，
对，
餐厅啦这些风险比较高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做一个管理，那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哦，太好了，谢谢，欢迎你再度回来，这个太好了，台北市民有你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北市环保局的局长吴胜忠局长，然后呢他对于这个空气有专业跟知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聊就是说整个台北市户外的这个空气品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大家现在都越来越重视空气品质，尤其是刚局长有提到疫情后，疫情期间大家都戴着口罩，就表示就是因为空气是你每一天呼吸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你今天你可能一个礼拜不落垃圾不会怎样，但是你可能几分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呼吸太重要，那你呼吸的这个品质好不好，那可不可以再请教吴局长，譬如说像现在所谓造成这种空气污染，以台北市来讲最主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其实一般呢，在讲空气污染源有三个嘛，一个叫做固定污染源，那一个叫移动污染源，
是，
那一个叫逸散污染源嘛，那固定污染源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讲工厂，工厂排放的废气，那移动污染源就是车辆，车辆造成的，
是，
那逸散污染源的话，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建工程啦，或是说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油漆啦干什么啦，这些会挥发到大气中，没有管道的排放的，那我们就称逸散，大概分这三类。但你台北市来讲，这因为工厂比较少嘛，
对，
所以主要的还是这个交通工具跟逸散源啦，逸散源尤其是像一些工程这些东西，
所以有重大工程的附近可能就空气品质比较差，然后比如说上下班时间可能就空气品质比较差，可以这样说。
对，还有包括比如说一些烧烤店啊，这样子那个逸散型的这种污染，对，
就是变
比较都会型的污染啦。
懂懂懂懂懂。但是因为大家刚有听到了嘛，就是其实台北市在这一块的控制上面，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些策略，其实台北市空气品质其实真的还不错，说实话，我们自己在台北市生活可能也没有觉得每次在讲说什么空气品质超标什么，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感觉，台北市空气还是呼吸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是的，因为当然这个空气品质好坏也有很多个原因啦，
对，
那一个是气象，一个是地形啦，
啊，
当然重要就是你一些这个防治的措施啊，
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综合型的啦，不能说只有靠防治措施，因为确实台湾有一些他们所在的地方啊，这个不适合扩散，那个后一些这个 动力学的那个流体力学的原因呢、啊，
对，
也常常在这个东北季风来的时候，空气就变坏了，那平常也不会那么不好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地形跟气象影响也很大了。
好，哎、欸，是不是有那种小的什么监测器，就是我们可以带着哈，比如说知道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不好？因为可能刚局长也有特别讲到嘛，哈，就是可能年轻力壮的人，大概可能在这样的空气品质下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可能对于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啊，或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他们可能对空气品质又会更敏感哈，所以可能譬如说，除了户外之外，是不是室内其实也有一些空气品质的方法可以掌控啊？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空气品质好不好都有设监测站嘛，那这些室外的监测站的话，包括环保署也在台北设，那我们台北市政府自己也有设，这个是要监测空气品质。那假如室内的话，室内的话因为也有相关的防治法规嘛，那有的这个被限制，有的要做自动连续监测，也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显示这些纸嘛，
对 对, 对。
那最简单的当然就是二氧化碳啊，所以很多这个公共场所就会显示这个二氧化碳，那就表示说这个里面空气有没有流通啊，这个好不好啊，这个有没有符合标准啊，这是比较单纯的。那假如说像一些像细菌啊这一类的那可能就是要做一些检验的。
懂懂懂，所以这个开始又要带到下一个主题哈，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空气品质，空气品质本身除了悬浮物成分之外，这个其实是讲你空气干不干净，品质量好不好，所以户外跟室内这个其实大家现在环保意识都抬头了，大家其实现在新闻也会讲嘛，比如你今天要出门，今天的空气品质好不好，还是哪边的空气品质可能比较不好，大家就会避一避，对不对？那家里你可能也会买一些什么空气清净机啊，什么像让这种悬浮物再少一点，所以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健康是越来越重视。那刚才局长就有点破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其实在疫情这个时代，那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就是说实话，细菌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它就飘在空气中，那你不想它也都会飞来你这边嘛。但有没有可能，比如像那个什么全户的滤水器，就是我们就可以把，比如说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空气中的细菌就是干脆杀一杀，就是比如说我可以至少确保我在家里面的这个空气品质除了干净以外又是没有什么细菌病毒危害，有没有办法
这样讲？就是这个要把这些污染物包括这个细菌病毒把它除掉的话，有所谓的干湿化也有湿湿化啦。
这个说的我非常有，我们要卖个关子，就是到底这个干湿的这个听起来，因为你如果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人在你旁边喷这个湿湿消毒液，你会想说是怎样有事吗？但是如果说是干湿的，如果可以无形中把这些细菌杀掉，这个应该大家会非常有兴趣。那我们卖个关子，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又回来继续加入我们。我们今天呢在录音室呢是请到了我们台北市环境保护局的局长吴胜忠吴局长。吴局长你好。
哎，主持人，哎，这个空中相会的朋友大家好。
好，大家，我刚刚前面故意卖了一个关子，大家就是等得很心急，因为这个慢慢大家都会越来越重视品质，越来越重视健康，这种环保的意思也都抬头。那之前面对这个 COVID 的时候，其实大家真的是手足无措，就是哇怎么办。那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确我有买过一个类似什么一个杀菌机，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它这个杀菌的功能好不好，因为你就不知道嘛。那但是今天吴局长有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说原来是有方法，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湿式喷洒消毒水之外，有一种干式的方法也可以来帮忙空气杀菌，这个是什么方法？
这个其实目前台湾也有七八家这个工厂，其实有这个生产这样一个产品，一般所谓称的 UVC。
UVC、
UV 是紫外线嘛，
对。
啊 ，C 因为紫外线有三个波段，一个是 A， 一个 B， 一个 C。
是。
那 C 波段是最强的，所以我们就称为 UVC。啊，如果产生这个 UVC， 有用灯管，啊，有用 LED 啦。这个 也有不一样产生这个光的方法啦。
是。
所以那这些的话，他们是这样设计嘛，就是说你在那个我们比如说一个室内一个出风口或是回风口这个空气流通的地方都可以装，看人家装那里都可以。所以的话你当这个空气啊流到那个装有 UVC 这些出风口这个回风口的话， 那过去的时候，因为其实产生那种能量啊，哦，就会把这个细菌跟病毒啊，哦，把它杀掉。
大概可以杀掉多少的细菌？
哦，一般来讲，八九成以上大概都没问题。
可以杀到八九成哦。
当然，这个要设计的，设计就是说，因为你这个空间的大小，哦，那你轰量这个比较周远的设计，然后当然你要。不能说啊，空间那么大，有一个小东西就能够杀多少哦？这个是要经过一个设计。
对，因为这个是有一个空气量哈的一个换算嘛，因为你多少空气量需要多少，
还有包括浓度。
对哦，这样想就很聪明哈，就是你可能透过空调的方式，有点像是滤水器。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空气杀菌，然后滤好，出来之后就是干净、没有病毒的空气，等于是这样的意思。
对，就把它杀得至少风险降了很多了哦，不要说变零了哦，但风险已经，其实会不会治病，大概就是风险。
你的浓度要高才会治病，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要浓度高才会引起病。
哦，那这个又说到我的这个专业，因为我没有想到，因为用光这件事情，光其实在国外其实一直前几年都有在讲，比如说比较健康的照明，那以前都还停留在就是说可能透过光照的长度啊、亮度啊，帮助一些老人家，可能就是他会需要日照的时间多一点。那这个其实是国外一直研究的方向，但是因为这个疫情推动，反而现在是用光可以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环境。
其实这个是我们老祖宗就知道了啦，为什么我们常听说所以要出去晒晒太阳，
去晒太阳，
对对，然后
晒棉被，
对对对对对，其实大家没有把这个原理讲出来了，就那个透过紫外线去杀那些菌嘛。
哦，对，UV 就是这个概念啦。
对对对，因为大气的这种光线里面本来就有紫外线的嘛。
是是是。
所以你晒太久，我们晒太久皮肤变黑，其实也是紫外线把你晒的。
对，但的确晒太阳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啦。
对，我们把它室内变人工的太阳一样啦。
懂懂。那像哪一些，比如说像在台北市，就有哪一些空间已经开始有在尝试做这样子的空气品质的，就这种杀菌 UVC 灯的这种做法？
这个真的我也非常感谢业者跟市民啊，那就台北市政府哈，今年推出这样一个，在3月14号啊，我们推动一个叫做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推动计划，其实目的就是要真的有防治设备，
对，
我才给你认证，这才能够真的达到，而不是说只有单纯的那种空气的流通这样子而已，那这样推出来之后啊，这个企业啊。都非常响应，比如说我们第一家搬的那个微风啊，
微风，
对对，因为他是这个顾客去那边吼就用餐嘛，用餐你口罩一定要脱下来，
拿下来，
不可能戴口罩吃饭啊，所以这个环境的这个整个的安全的话，其实微风他们就做到了，他们装了一种所谓在这个很大型的这种他们那个空调系统里面就装了紫外线，那这个完之后啊，陆陆续续啊，尤其公众场所风险高的。这个脆弱的执勤啊，
对，
就有现在很多就来跟环保局来申请哦，包括一些护理之家啦，包括一些商场啦，
是，
包括运动健身场所啦，
对耶，
都来了，因为你现在运动本来要健身啊，结果里面有病毒的话，
所以这个认证的这个标章是以前就有，还是这次才新的一个空气品质的一个认证标章？
这样讲，其实以前那个。环保署在推动室内空气品质，一个是内管场所，另外一个是自主管理的场所，他们当时也有在推啦，
对对对，
但是这次台北市我们自己推的跟大家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确认你有这个污染防治设备，
污染的防治，就是特别是针对譬如说病毒啊细菌这一类的，
对对对，我这样讲嘛，那个我们国家的室内空气品质标准的话
是
二氧化碳的指示这个 1000ppm，那这个细菌的菌落数的话是1500单位1500，
对，
那我们台北市现在在推动的时候你只要这个二氧化氮低于800，那这个细菌的话低于500的话，我们就给你经济，我们就可以贴这个经济的认证，
对，
你假如说这个二氧化氮在1000以下，那个细菌在800以下，那我们就给你银级，那都比国家这个室内空品的标准都还严格，
还要严格。
对，
好，那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各位市民跟业者就是注意，因为有一些空间我翻译是这样，比如像吃饭的地方你口罩要拿下来，对不对？然后，譬如说可能譬如说健身的时候你要拿下来哈，可是有一些脆弱族群，譬如说可能是安养中心啊，或者是产后护理之家、小朋友这种婴儿宝宝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危险，对不对？所以这些地方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杀菌设备，那民众就会安心，那民众你也不用去管那些数字，你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标章一直有荆棘的，你就安心进去，对，这个就至少它的空气品质是一定比其他地方好的。
对，这个不管荆棘银棘啊，都比国家的这个室内空气品质标准都还好，
还要严格。哎，
对对，
所以那所以这个除了这些，比如说餐厅以外，还有没有哪一些空间是我们未来还可以再去努力开发的？因为这样的想法就很好，因为比如说在户外，我们是注意 PM AQI 好，就是户外的这个空气品质，进到室内之后，我们除了空气品质，希望它也可以有一些杀菌的功能，就是这个病毒少一点，至少浓度小一点嘛，哈。那还有没有哪一些空间可以去努力的？
其实，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医院一定有吧？
我这样讲了哈，因为一个人待在这个室内的时间一定比室外时间多嘛，所以而且第二个就室内空气不容易扩散嘛，
对，
不像室外有风就把你扩散嘛，所以风险的来讲的话是室内比室外都还大了。
对，
那你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包括一些有医疗验所啦，或是甚至一些这个交通工具啦，大家比较密集的地方，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能够来做这样一个防治啦，那确保这个士兵的健康。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方面除了是一个新的潮流或是一个契机，就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之外，我相信很多业者其实开始嗅到一个商机了，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我开 Uber 还是开计程车司机，我就在车上装一个这种小灯，就我可以杀菌，我可以特别贴一下说，哎呦，你看不管我有没有拿到认证，哎，我有这个东西。然后比如说我可能开餐厅的，我可能开这种产后护理之家，你说我跟隔壁这个竞争的要死要活，我说哎，我的空气品质跟人家不一样，我是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产后护理之家，哇，这个吸引力我觉得是有的哦，因为市民现在一定是大家就是怎么健康怎么去的啦，
一定是这样子哦，一样的服务，但是它可以多一层的哦，这个价值，对对，那大家一定会选择这方面嘛。比如说我们真的小孩子出来的话，最脆弱嘛，
对
对对啊。那你假如说能够一个健康的环境的话，那当然对家长来讲放心啦，哎，这个不会说受到别人干扰。
您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在买那个除湿机，家里的除湿机的时候，有一些除湿机还是空气清净机，它也有这样子标榜有类似的功能，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 UVC 哈，但他就说，哎，我这个有杀菌的功能。那我们现在您讲的这个整个的这种 UVC 的这种杀菌的系统，跟我们一般坊间或是家里可以买到的那种空气清净机有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要处理空气污染物当然有很多方法嘛，
对，
那一个你换气量一直给它换，把它稀释，就是稀释法嘛，换气量是一个叫稀释法，这个当然也可以把室内这个风险把它降低嘛。第二个你就要加一些防治的这个措施或是设备，这个措施设备的话，比如说当然这个市面上还有说，他们有臭氧啊，或是有活性炭啊，
是，
或是有这个电浆啦，
是，
那个也都有啦，
电浆这个也是有用的就对了，
对对，反正那个都可以，因为你那个病毒或细菌过去的话，这个都会被处理了，就算一个措施或设备嘛。
懂。
那当然 UVC 也是因为比较省电的话，因为用 LED 来产生这个紫外线嘛，
就不耗电，
就不耗电嘛，那整个安装上也都蛮方便的。对
哦，然后局长这边其实有跟我们分享一个，就是目前台北市这些室内空气品质认证的一个场所，其实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申请清单。我刚正想要讲说，哎，那饭店也蛮重要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去住宿饭店，因为饭店的窗户都不能开嘛，所以饭店的空气品质也蛮重要。结果我就往下看，就除了这百公尺外，就看到大直的英迪格，大直英迪格其实是算是我们团队之前的一个灯光设计作品，然后我们现在也赶快跟上了，就是表示饭店其实也是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未来我们去饭店，你也可以看有没有这个标章，至少比较安心吧。
这个其实真的是保障大家了，我们是鼓励了大家能够装这个，保障你那个顾客，这个
投资对他们讲应该不会很大吧。
这个来讲，因为健康是无价的，对，你这也算是尊重客户的那个生命权啊。
是，
对对，你假如说一个业者他都有这种想法的话，对对，那顾客当然会来住你这边更放心。
是，
对对，啊，假如说 比如说今天大家都听到这样一个讯息，这些各行各业应该都会来装这个东西。
我没有想到这个应该是一个全民共识了，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原来我们的环保局环保署原来已经把这个触角伸得比较前面。我一直以为的环保署还在做这种就是回收啊，然后资源然后再生，其实不是啊，是有照顾到所有的这种健康的环境可持续的一个发展啊，这个其实是局里面等于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使命了。好，所以是不是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就是赚到了啊？因为这个是今天真的是一个环保大讲堂，但这个环保其实与时俱进，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讲说啊怎么样环境保护啊什么的，其实是你的这个环境够不够健康，你的这个生活品质是不是可以提升，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永续的一环哦。所以现在其实从台北市政府这个环保局的这个努力下面，其实开始要去推广这件事情，也希望可以把这个空气品质拉上来。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问问局长，就是说那假设我们一般群众，当然你有几种做法，一个就是我可能去公共场合的地方，我可能就会看看有没有这个标章啊，没有标章你可能可以去要求这个业者说你们要不要去申请啊？人家不是有那个空气品质什么的，因为健身房里面大家都在脱口罩嘛。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我想要再问问局长，在家里我们有什么措施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就是至少在家里我也可以有这种比较安全健康的环境。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谢谢大家在广告之后又再次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一个环保大课堂，因为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北市政府的环保局局长吴胜忠吴局长。吴局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空中相会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习惯跟大家就一再的问好，因为可能有些人中间加入我们，他可能没有听到前面，如果没有听到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络上面可以有回播的功能。今天的这个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要呢是因为我们吴局长是一位空气专家，等于是专门就是这几年从环保署到环境局一直都在做这个跟空气污染相关。那空气也是目前我们大家尤其在疫情后最重视的一件事情。那刚刚聊了很多，包含现在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有在推动的这个空气品质的一个认证，那我们就在想说，当然慢慢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共场合都加入这个行列，但是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办法也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家里的空气品质，因为可能我家里就有老人啊，我家里就有小孩啊，对，那我也希望回到家之后这个空气品质可以得到一个保证。吴局长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在家里做？
这个这样讲了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家庭里面找这个潮湿或不干净的时候，就有一些生物性的包括细菌真菌这些会产生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处理。那这个当然可以靠湿式的，刚才讲到有干式跟湿式嘛，可以这个用湿式的方法把它喷一喷，把它处理掉，可以把这些真菌细菌把它处理掉。
对，
这当然是一个方法。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比较包括厕所或是比较潮湿的地方，这个居住的环境第一个要处理的。第二个就是说家里面假如说你要这个有在燃烧在烧东西，包括这个煮饭煮什么都一样，那包括洗澡的话是这个千万切记一定要通风，这不是为了室内空气品质而已也是为了安全。
对
这个平常一个是湿的一个是热的。再来一个就是说假如我们有这个买这个新的家具啦，新的家具，因为家具大部分来讲大部分都会做油漆过嘛，所以放在室内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通风把它那些稀释掉，用那个通风的方法。
是
当然啦，我等一下就可以总结，就是说你只要用一些刚才讲的那些污染防治的设施这个也可以帮助来处理了。但是我还是强调一下，就是说买新的家具。
对。
第二个，你假如说在有做一些这个油漆的时候那些有机溶剂千万一定这个空气流通是稀释化嘛。
对。
那假如有空气清净机一定要开 哦，这个不要省钱，哎，这个健康是没有无价的，
无价的，
哎，
无价的，对，对，其实真的就是这次，我相信这个空气清净机的市场突然大热吧，哈，就是从疫情时代后，那下次大家在选空气清净机的时候，也记得吴局长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希望大家都笔记下来哈。第一个就是说，空气流通永远是一个王道，空气多一点流通，然后你如果真的有新的家具、新的这种挥发的这种物质进来，我们做一些清洁。保持家里面干燥，然后可能透过一些这种空气清净机，可能有带这种 UVC 的哈，或是可能电浆或什么，可以稍微杀菌的，这个都可以提升我们家里面的空气品质。
对，
好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这么生动但是风趣又比较轻松的跟大家讲说，原来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空气品质哈，除了我们要重视之外，今天也给大家很直接的方法，怎么样可以去观察跟促进空气品质。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谢谢吴局长。
哎，谢谢主持人哦，谢谢各位空中相会的朋友。哎，
好，我们下礼拜见。